我们的题目负二不忧虑。早上妈咪说你在讲什么啦，我说我还回答是负二不忧虑。他说你讲那么久，我说讲那么久他们还是忧虑啊，所以要继续讲下去啊。这个不忧虑为什么那么重要，耶稣特别把一个篇章里面很仔细的，上次我们提到了哈，把这个忧虑的解析呢一点一点很清楚的跟我们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现在就在讲这个部分，到底为什么我们会忧虑。耶稣就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讲了哈，我就在想说这个时代哈，我们常说哈，我们知道生命在神的手中，然后我们的这个心里面的信念是这样的，病要医病的话在医生的手中，对不对？我们有这种信念啊，这个科学的时代，医学很发达的时代，那慢慢我们发现说其实医治本身不在医生的手中，医生也一样有癌症，医生也一样得不治之症，医生也一样哈，跟我们有经历我们的肉体的这个软弱，跟我们同样的经历。那么现在呢有两种病，我想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一个确切的一个解决方案的，就是不晓得他会怎么样，只能说我们尽量而为。一个就是我们听到就会很惊吓的，就是癌症，对不对？我们的里面的细胞自己的叛逆，是我们自己里面的组织叛逆，那谁能控制它呢？医生可以吗？我们都晓得，虽然现在已经越来越进步哈，那还是一样，闻癌就色变了哈。第二个很普遍的继续的在扩开的，就是这种病症啊，不是这个病毒哈，你看国家讲的不是病毒，我讲的是往里面的问题，就是抑郁。到一个地步呢，很多人，我讲的很多人，大概当然指的是我们中国那边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我们那边的朋友了哈，常常会有人来找妈咪谈或找我谈，就是哎呀我得了抑郁症了，然后呢医生那里准备各种药让你适应试试看，这个不行用那个啊。那得到抑郁症的时候牵连上来的就是睡不好觉，吃不下饭，社交没有劲啊。那我们的知识上面也顶多就是说哎呀你要多多出来走一走，看看阳光啊。想开一点啊。那其实呢这两个我们刚才说，我相信我这样讲应该不会过分。当你到医生的手上知道你有这两个，确定啊，确定抑郁症跟焦虑是有不同的程度的啊，抑郁症已经到生病了，到你的身体整个已经那个不平衡了。那我相信到了医生手中的时候，他们顶多就是说我现在有哪一些方案可以帮你控制，但是我相信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你说你会完全的复原，完全的被医治。那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回事呢？就是因为它长期以来在我们身体里面产生的一种负面的一种累积跟变化，是我们的身体自己本身，不是外来的，是自己本身产生问题。那很多很多的研究都告诉我们说这个跟我们的情绪有关系。所以我慢慢就发现说耶稣苦口婆心的说你不要忧虑，他也可以命令说你不要忧虑好吗，但是他为什么那么仔细的讲的那么清楚，因为他要劝服我们，你忧虑是没有用的，你忧虑只有对你自己有害处，你忧虑会让你开始走岔路，离开那个神要给我们的这个正确的这个方向。那我们上次提到这个忧虑的根源啊，刚才我提到抑郁症的原因是因为太多人甚至连自己都可以去查几个症状说哎呀我得抑郁症了，很多人都这样子告诉我，我说你怎么知道你得抑郁症呢？他说我考测验了一下啊，十样有九样都是我的问题。我们难道 就这样子在这个进步的这样这么科技那么进步的时候，我们就浮在这种没办法很无奈的这样的一个一个情况下面吗？不是的。连我们说现在的这个全球的这个传染病，我们都可以不用在它的下面忧虑或害怕。神的话这样讲，刚才我们说神的话就一定成真。或许你说，哎呀，那个时候耶稣讲的时候，神讲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我们今天会有这种病毒啊，这个问题吧，可能不会想到我们今天有那么多的癌症的问题吧。我刚才讲了哈，妈咪讲那个信息最重要是要帮我们的这个信心的根基再一次的打牢。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他的话我们最好听。你不要为明天忧虑，他说如果听了的话，我的话就去行的，就像把房子的根基建在磐石上，就不会倒。不是没有风吹雨打，不是没有暴风浪哦，那他不会倒。他如果没有暴风浪，就不用谈到倒这个事情了。他说不会倒，冲击来不会倒。我们上次提到这个解析哈，从这个正面的这个正文来看，开始怎么讲耶稣要谈这个哈。那我也提到说，你可以采取任何一个角度来接受这句话哈。但是我觉得耶稣他真的是很细节的来讲这一篇这一篇不要忧虑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首先呢，他说对于吃喝，我们有生命，我们有身体，哪一个重要？其实这整篇都在告诉我们说，你的重点是放在哪里，你整个人生的重点是放在哪里。等一下我会提到，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们有时候太贪心哈，要这个也要那个。但是刚才我们唱的那首歌，先求，你把重点抓好了，才不会整个心很那么容易的慌乱。我们知道我们是没有办法有能力来成全我们所要的，那么我们就先求一个可以让我掌握到后面的都要加给我的一个原则。那我们再回来稍微讨论一下这个吃喝。因为我有上次跟那个雅各主查的这个出埃及记，他的第16章里面谈到神赐玛纳，哎呀，我就更有感动了哈。我想你们都听到那个哈，那个我很谢谢刘姐帮我把那个信息放出去，因为跟我们这个有关系，所以我很认同说把那个信息就大家就连着来一起来听哈。那谈到神赐玛纳的时候，圣经形容是大能者的食物。大能者的食物，只要牵扯到大能者，就不是只有物质，一定有灵，还有生命。所以应该是在约翰第六章，你不用翻哈，耶稣讲过，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神的话本身就是生命，就是活的，而且呢它是灵。灵是什么？永恒的，不会改变的，而且是有大能的。好，吃喝有两个经节我们不能不知道。第一个我们看生命记，我们是生命记先吗？那个刘磊，生命记是吗？
有阿莫斯跟生命记两个我都放在一张幻灯片了。
好，那我们就先看这个，我需要打开，因为我自己没有弄出来哈。好，我们先看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他苦练你，这个是针对以色列讲的。那你知道这个圣经旧约新约一切放诸四海皆准哈，对每一个人都不会过时的哈，不会说哎呀那时候流行现在不流行了哈。他苦练你，你就把你放在这个位置好了哈，他是神哈，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他没有任他们饥饿耶，他每天给他们玛纳，他们想吃肉还给他们鹌鹑。那为什么说任你饥饿呢？就是任他们的心里面那个欲望呢，哎呀我好想吃肉，好希望回到以前在那里安安定定的，不要在这里绕，不要在这里 受这种不确定的明天的这种苦哈，心里面的哈，任你饥饿，没有按照我们的愿望来满足我们，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我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如果你的心里面的重担是为着灵魂，是为着神的国跟神的义，绝对值得。那就是为什么很多宣教士啊，或者是这些先知们，为了百姓的灵魂，为了神的国度的原因，他们真的是心里面负重。甚至这个以利亚，你们记得吗？以利亚，他就这么铁定的跟神说，跟那个亚哈王说，我告诉你，我祷告，让你三年没有水，没有粮食。等于说那三年没有水了，没有水，那没有水就已经没有粮食，对不对？你知道当以利亚这个祷告的时候，他有没有想到自己啊？我们不要以为说，哎呀，我是信神的人，你们会遭殃，你们会怎么样，我一定会置之度外，我一定可以一个人好像在挪亚的船上一样，你们就在下面受苦，不是这样子的。当以利亚这个祷告的时候，他自己就是在当中的一个，所以他也没有东西吃，也没有水喝啊。但是他是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他已经看不过去了。所有的以色列人，神怎么样赐恩拯救带领，铁证就在他们的祖先流传下这个历史上面，就在前面，他们竟然去拜巴利。这个巴利还是从他们自己的王，因为娶了那个王后，使得到今天的地步，被引诱去拜巴利，等于丢弃了他们救他们的神，丢弃了养他们的神。所以当以利亚这样祷告的时候，他心里面那个热心是跟神的心肠一样，他蒙垂听。我没有看到圣经提到说神要他这样子做，是他自己要这样祷告。圣经说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那他是为了神的国度的原因，但他自己也受遭殃。可是神说，你们，我让你们饥饿是不满足你们的欲望，可是我还是让你四十年吃什么？吃玛纳，你们没有看过的，是大能者的食物。所以要告诉我们，要让我们体会一件事情，不是体会而已哦，真的是相信认定一件事情，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观念我们一定要转过来。所以你心里面有什么负重的话，在今天今天我们会有我们的恶啊，我们要想到说，我有没有吃神的食物，我的儿女有没有吃神的食物，再去想说我有没有吃营养品，我有没有吃那些东西，我没有那个东西可以吃。我在那天的那个查经里面提到说，我们圣经有两个例子，摩西跟耶稣都四十天禁食，没有吃，摩西没有喝，耶稣的部分我不知道。好，这是一个信念，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耶稣说，如果你为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都是身体上的哈，在忧虑的话，小心啊，以后你会治病，今天就很不值得了，为这个忧虑是空的，是没有用的。就好像在为一个泡泡叹息说，哎呀，我这个泡泡是我的梦，一直抓都抓不到。然后阿摩斯书这样说刚才那个经节，人饥饿非因无饼，记得吗？刚才神说让他们饥饿哈。那现在呢，这句话的前面有一段说，我要把饥荒降给他们，让他们知道人饥饿不是没有饼，干渴不是没有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这个我对我的抚养儿女的时候 我是很注意，我真的是很注意，让我的孩子们，让他们知道说你今天活着不是只有为找一个好工作啊，足够的钱，买房子怎么样啊？人饥饿并非无饼，干渴并非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听进去神的话是很要紧的，对我们绝对有好处。好，所以这两节我就补上一次我们提到吃什么喝什么，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神的话提醒我们，当你再次在为你的吃喝忧虑的时候，如果是我了哈，我告诉自己说没关系，至少可以撑40天，好，是不会死哈。那以后怎么样，我就等着神的，我就交给神。因为他没有让以色列人40年穿破鞋子饿过肚子，只是没有满足他们的欲望，因为神有更好的更美的要给他们。那么我们就来到第二个啊，就是小信啊。你们这小信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多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耶稣一直强调今天，今天的事今天当就好了。好，神给这个野花，给天空的飞鸟，他特别是提到这个野花哈，很漂亮对不对？好，整片的很清脆很漂亮，可是他们就这样子一天第二天枯掉了。他们没有说哎呀明天就要枯了，我不长了，不是这样的。神说你看，这是神的创造的律，你今天还在，今天还有，就不要忧虑。那这个小信是在指什么呢？我们信不过过去那一位给我恩典的神，明天还会给我。我们信不过在我这个大环境的困难里面，我的神有能力很奇妙的来喂养我吗？等于说呢，我们把神要做的事拿来心里面，放在心里面，让自己七上八下。神要做吗？神会做吗？神能做吗？那神如果不做你怎么办？那这个当然就跟着第三个自主有关系。我自己想要来做主，其实这几个原因啊，根源啊，都是连在一起的。如果你的眼目只有放在你的身体上的需要，那么你就会注意那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就不会去注意到我的里面除了身体以外，我还有灵，我还有生命，我还有跟神的关系，那个是很宝贝的，而且是能让我满足的。那这个当中呢，如果我们没有去注意到我们的灵跟生命的问题的话，我们只注意到这些我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话，那么接下来你就要自己做主了。第六章32节，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不知道天上有一位天上的父亲在喂养他们。你看天父多好啊，他赐空气给我们信的人吸，不信的人也在吸，不是吗？雨水给好人也给歹人，不是吗？他们不知道，那我们知道的人也要忧虑。你们需要的这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信这句话吗？你的需要，我的需要，神都清楚的知道。但是如果我们还是要拿过来自己自主的话，那我们就会有忧虑不完的明天。我在什么地方讲了一句话，就是上次讲的是不是好，就是从一些中国的一些朋友们啊，或者是弟兄姐妹们的见证呢，提到他们过去怎么样吃苦，到现在呀，就是已经很满足了，生活无虑了哈，无欲哈。那他们就说：“哎呀，天无绝人之路。”啊，这个是一些没有信主的人都可以领悟出来，都可以归结出来的一个结果。一只草，一点露，人在天的下面，天生地养，天无绝人之路。 我觉得越能够理解生命的来源，生命怎么样被喂养的这样的人，他是很有福的，因为他不用自己挑这个担子。谈到这个自主哈，我有一个自己的故事，我想起来哈，我看能不能把它讲的，就是把那个意义讲出来啊。我在我的年轻那个时代哈，就是比较年轻年到结婚那个时代哈，那段时间呢，我这个人是很没有金钱观念的，因为从小没有缺过金钱，然后呢也没有想说我需要很多钱。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心里面觉得好像反正我需要的一定会有啊，就是这种观念，就有点类似我现在讲说我有个天赋啦，只是以前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现在是我的天赋哦，当然这个世界更大了，这个领域更宽广了哈。那个时候呢我长话短说哈，我爸爸留了一块田要给我念书，我爸爸年纪很大，他就有一个远见说万一他去世的话我还可以去念书，一块小小的田地。那个田地后来就没有用到，好，就是我到我求学都没有用到。那我就跟神呢很快的，或许说很冲动的哈，跟他立了一个约说，神啊，这块地因为我是你的人啊，我是奉献给你的，那这块地也是你的，就这样子哈。结果二十年当中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就在差不多快二十年近二十年那一段时间呢，刚好政府要重划那块农地，哈，然后呢，我们有大部分都要被收走，给我们钱，然后就留下一块来，我们还可以自己看要做什么都可以，建房子啊，什么都可以啊。好，那我就讲这个重点了哈，就是那个时候呢，所拿到的钱呢，就是里面有一些钱就是要因为很多人就要来借了，因为很多人知道说那是我妈妈在管理，而且我有个概念哈，就是只要我妈妈还在，那是我妈妈的，即使是我的名，可是都是我妈妈在做，我从来没有，你可能不相信我哈，我从来没有去过银行在台湾。那我很高兴我这种生活啊，无忧无虑。我去银行或者去那种所谓的什么政府的什么什么所哈，我都会很紧张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跟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交接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个时候呢，所拿回来钱呢，我妈妈就说你赶快去买个房子吧，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房子哈。就说办的话，人家一直要来借钱哈。那这个不是重点，另外一个重点是这样子。就是后来呢当一切都定局之后，又多了台币40万。那当他拿到那笔钱要给我去买房子的时候，我马上就开始计划啊，十分之一要做什么，要献给要给哪里买一部车，教会买一部车啊，都计划好了。我都没有经过也没有去祷告，就凭着自己的一个，我在讲的是我很自我做主了哈，就是自我做，就是好像哎呀，我因为我对钱没有概念，也没有想说应该要尽我的责任去寻求或者去计划。虽然这个钱是神的，可是我就帮他做主了，我就把他分啊，该怎么做就怎么做。那40万的在我妈妈手上，然后我也不知道，好，我也不知道。到后来，当我的牙齿需要动很大的工程的时候，我那个侄女要没跟我说，阿姨，那个阿嬷哈，就是外婆交在我手中这些钱，她说等你需要的时候再给你，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妈妈不信任我，她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想说那个钱应该是我妈妈的，可是我还是会去做主说，哎呀，我要拿这个钱去做什么？那我妈妈没有话可以讲，我嘴巴说这钱是你的，你可要怎么用就怎么用，可是我心里面却有我的筹划，他没有给我，也没有让我知道。就在我需要那笔钱的时候啊，结果他帮我存下钱，就刚刚好不多不少的完成我的牙齿的一些啊，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到今天我跟神说，神了，我没钱咯啊，我跟你立个约好吗？不要让我再走牙医的医院。我很少看医生啊，但是走牙医的话，我心里面是很胆怯的，非常胆怯的。这是我的故事。那我告诉你是什么呢？有时候是这样，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他先帮我们做一个规划。那我们不知道， 我们就心里面就想要自己做主啊。那我那个时候呢，完全是自己做主，但是神知道我真的是傻，好，很傻，就说他也看到说，哎呀，你这个心无没有恶的欲望，没有说哎呀去拿钱去做恶事，也不是这样，就是好像我就是要自己做主。你说这个也没有不好啊，只要是自己做主，即使你认为好，没有让神做主的。我感谢神，他没有让我那个时候就这样子，就是越过他来啊、用那笔钱。事实上也是他感动我的妈妈留下来的。所以神不会错，神知道我们的需要，但是我们不知道，好不好？我们就在他面前就让神去做主。好。好，我想我就先啊、谈到这里，然后我们下一次呢会谈完这个根源里面的还有两点哈，这个优先次序那个我要讲的比较仔细一点，然后不自量力还有这两点之后呢，我会紧接着来啊，等一下我还有那个图哈，刘磊对不起啊，紧接着呢我们就要来谈说，那我们如何走出能够去掉这个不忧虑的啊，我讲这个去掉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哈啊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现在我让你看三个图。好，第一个那个沉下去的往下沉的是忧虑，哎呀很重，另外一边呢什么都没有办法让它起来。好，第二张图，这边叫做平安，一边叫忧虑，忧虑跟平安是彼此敌对的啊，只有忧虑就不会平安，有平安我又把答案讲出来了。 OK， 好，或者我这样讲好了，在我们的知识里面，在我们的能力里面，我们越想尽办法，当这个忧虑把我们拉得很沉的时候，我们的左边这个，在对我来讲是左边哈，这个平安的地方呢，我们会想尽办法用代替品，比如说心理学的方法哈，还是说呢我的这个用我的能力去啊解决问题哈，用很多代替品来平衡我的忧虑。好，记得哦，三张图哈，这是第二张图。好，第三张图，请你。第三张图呢，这是一个天平，我们心境里面的一个天平，一边是平安，相对的就有喜乐。好，好，那么请回到第二张图，请你回到第二张图。我今天先不跟你讲答案，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当耶稣说不要忧虑的时候是这样吗？一边很沉重的忧虑，一边把耶稣的平安，上次那个周师母说耶稣的平安做主，是这样吗？你仔细想想哈，很多时候我们用一个替代品，要把这个忧虑撑起来，不要让它那么重哈，用一个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的做法哈，还是我们的第三章，一边有平安，一边有喜乐，忧郁就不在了。当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的时候，你希望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境？很好，三章哈，再复习一次。第一章，忧虑很沉重哈，就好像起不来了，到后来再往下沉就是抑郁了，好，焦虑太多就抑郁了。好，第二章，我赶快拿一个什么方法来平衡我的忧虑，把我的忧虑抬起来，所以这边的话就要赶快啊放一些东西下来，那一直换，好，等一下换这个方法用那个方法，好，好，再往下面最后一章，还是你认为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的时候，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像天平一样的心境，一个是平安，一个是喜乐。好，你们思想一下，下一次我们来公布答案好吗？好，我恐怕有很多人会误解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的意思。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我们先来分享问题好吗？